感谢神，我们上第二节课哈，就很怕这么琐碎的东西，你们会有耐心听吗？哦，有，谢谢。可是想说，既然是上以色列民族史的话，我就不能把它跳过去，所以我比较喜欢上浓缩的，那比较精华，讲的比较精彩。像这样子觉得很琐碎哈，所以各位真的是。如果觉得你们觉得就这样子太细碎的话，请你们建议，我就把它跳哈。好，我们刚提到说，来到西乃半岛，来到西乃山，来到西乃学校，神要训练他们，训练十个月。因为神说，我要从万民中把你们选出来，我要让你们当祭司的国度，我要让你们当圣洁的国民。所以你们必须要跟万民不一样，要守神的律法。那律法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说哈。我们先讲这个会幕，他们总算有一个凝聚的中心，一个拜神的中心。就是将来摩西死了，就是将来没有首领了，没有关系，有一个会幕，这个圣所，一年一度，大家逾越节一定要来，不管将来进去圣地住在多远，一年一度一定要来到这个圣所，所有的男丁一定要来。太太跟孩子也可以跟着来，男丁是绝对要来，就会凝聚他们呢一条心，哦啊，所以我们说呢，这个会幕呢，各位我们请看那个，今天啊这张地图，第一张地图会幕，请你看一下，简单介绍哈，哦。这个会幕到所罗门的时代变圣殿，这个样子都一样，只是所罗门把它变大了，大一倍。啊，当然所罗门那个是呢用石头盖起来的，哦，加上金银啊那些东西哈，哦。那他们现在呢是简单的会幕，哦，都是帐篷，你看到啊，这个会幕呢里面的圣所，各位请你看最中间那个房子里面的圣所呢是祭司才能进去，至于右边哈，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天才能够进去，犹太历的7月10号叫做赎罪节，赎罪日，犹太历的7月10号，那一天呢，全以色列人都要斋戒，连喝水都不可以。哦啊，大祭司呢进去，然后先为他自己跟他的家人赎罪，带公牛进去赎罪，公牛的血弹一弹，撒一撒，然后公牛的肉献祭。哦，然后等到献完公牛，为他们全家赎罪完了之后。他就要出来这个圣所的外面，因为以色列已经选了两条羊，这下子他要为全民赎罪。啊，这两条羊哈，他们会抽签选一只，选一只呢，就是要献到至圣所去了。他的血就是要在至圣所里面弹，要把全民的罪都给除掉。哦，啊，另外一只呢？另外一只羊呢？哦。不是就让他这样子放回去了，那另外一只羊呢，大祭司呢就要把两只手放在羊角上面，然后对着这个羊呢说，全以色列人的罪都归到你这里，然后这一只羊就要把它赶到无人之地，那无人之地就叫阿撒谢勒，所以你如果看到圣经写阿撒谢勒，就是指呢把这一只羊呢送到旷野，送到无人之地，把他的全民的罪都归到他身上，然后他把罪都带出去了。这七月十号这一天大祭司要做的，哦，先为本身赎罪，再为全民赎罪。啊，当这个大祭司呢，这个赎罪节7月10号那一天，一直到傍晚日落的时候，他都没事。他如果本身有错，他进去就马上死掉；如果他都没事的话，他出来了，那全民就开始喝水，开始吃饭。哦，这是每一年一直到今天7月10号。当然，今天他们是没有这个圣殿可以这样献祭了，哦，可是他们还是会纪念这一天要斋戒。哦，好，这是至圣所呢，唯一。一个可以进去的大祭司，所以这个大祭司哈，大概会在这个进至圣所之前一个月就开始很紧张。我这一年来有没有犯什么错？哦，听说耶稣时候呢，有一个大祭司呢，就是新约时代有一个大祭司，他呢在这个要进至圣所之前呢，不知道前几天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跟女人在一起，他就吓得不敢进去。哦，只是做梦而已，他都不敢进去，他怕进去呢被打死。哦。所以这个斋戒为全民斋戒一天，这是赎罪日，哦啊，所以我们说圣所至圣所呢，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，哦，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帐幕呢，圣所在中间，为了怕大家靠近，所以外面还有 这个门帘啊、帐幕啊，把它围起来。啊，所以到了所罗门的圣殿啊，或是到大希律把圣殿弄得更大的时候，这个外面还是要有一层围起来的一个围墙。哦，啊，你会看到这个围墙的四周围有写，每天每边都有三个支派。简单介绍哈，当他们会幕停下来的时候，他们的支派就搭帐篷在四周围，一边三个，一边三个，总共12个。那你一定说利未人跑哪里去？利未人就围在那个会幕的旁边，哦，啊，围在会幕旁边呢，要做什么？等到呢云柱火柱在动的时候，那利未人呢要收拾啊，才会快。那利未人呢收拾呢，我上面有跟你解说哦，这个最左边呢，他们是东边哈，这个跟我们东西南北方向很颠倒。最左边这边哈，西布伦呐、以撒加啦、犹大这边哈，这边呢的门帘呢是摩西跟亚伦，还有亚伦的孩子才能住在那边，在把关，因为那边有门，任何人随便进去，没有受割礼的进去就致死，所以他们在把关。哦，他们是利未人，那他们摩西跟亚伦还有亚伦的孩子。要当祭司的就在把关，那其他的利未人呢？这个往上面，你看到上面流便那边，流便那边南边哈，那边就是歌侠，那些歌侠的后代也是摩西他的堂兄弟啊，就摩西他们的阿公啊，跟那个在上面的那一群利未人都是同一个阿公歌侠。除了亚伦出来当祭司，亚伦的家族当祭司。那其他的孩子们就是都住在北边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不，那个叫南边最上面，歌侠的后代。那一些歌侠后代在做什么？他们就是移动的时候要进去里面，所有的正器都要抬起来，约柜啦，哦，灯台啦，陈设桌啊，祭坛啦，啊，哦，这些重要的东西，他们的身份多高贵？你看，除了祭司亚伦这个家族之外，其次高贵的就是住在上面。这个南边的歌侠这些后代专门在抬这些圣器。我为什么要特地要强调这句话？因为在抬这些圣器里面有一个叫可拉，可拉党的叛变。可拉党后来为什么在漂流36、38年的时候在叛变？他就是要争祭司的位啊。他神给他们抬圣器这么了不起的这个圣功，他还不满足，他还想要抢亚伦那个祭司他们那个位，所以可拉叛变非常严重，那一次死了14700多人，大叛变啊！那个笨流便，你看看那个笨流便住在他旁边，每次我都要讲那笨流便，哦，他呢上了爸爸的床，对不对？跟雅各的妾乱搞，就被咒诅。所以果然，你看真的后代就笨啊！这个歌侠后代可拉在叛变的时候，干他何事？他也跟人家参加叛变。人家可拉抢要抢祭司会，可拉是利未人的孩子啊，那你流便，你流便，你能抢什么？你也抢不到，再来去凑进去参加那个乱。所以那一次呢，这个可拉党的那个叛变，我们说有参加的那些首领250个，最后他们的家族都地裂开活埋，而这250个人，神用天火把他们烧死。最后老百姓扎还在那边骂，说摩西啊，你们还有这么多人死掉，就最后老百姓14700多人。瘟疫死掉，哦，所以我特地要提到那个南面那个上面这个歌侠的后代，就说他们这么高贵在抬圣器，哦，啊，为什么会叛变？我在猜啦，因为他们抬圣器的时候要进去圣所嘛，平常不能进去，平常只有亚伦的后代祭司才能进去圣所，啊，现在那个云柱在动了，啊，他们要进去抬，他们不可以看，看了会死掉，所以呢，当要抬的时候哈，亚伦要先进去，赶快包起来，每一样圣器都要包三层。哦，用那个旁边的帐幕包起来，然后用海狗皮再包第二层，再用蓝色的毯子再包第三层，包完了，那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就在旁边叫，赶快抬出去，看什么看，他在那边看，你要死啊，要在看，哦，可能就平常这样子骂他们，哦，叫他们动作要快，不能东张西望，进去圣所他们要东张西望会死掉，啊，所以可能平常被这样子吆喝啊，被这样亚伦跟他儿子这样骂，大概心里不高兴啊，所以他们要抢这个祭司位，就搞到这个可拉党叛变，哦，啊，至于那个右边那个西边那个格顺的后代，就抬外面的帐篷，好，哦，啊，下面那个这个北边啊，下面米拉利的后代就专门抬那个柱子啦、钉子啦那一类的东西。所以你看看，除了亚伦这一家人之外，谁最高贵？可拉党他们最高贵， 最高贵最做最神圣的那种圣宫，竟然还不满足哦。这是我们附带一提的这个会幕啊，这个会幕我们说到了所罗门时代哈、哦，变圣殿了，哦，变一个建筑物了。啊，这圣殿呢，我到了大那个大希律的时代更加扩大。大希律建那个圣殿建了80年，从大希律到第二代希律，到第三代希律，到使徒时代第四代希律。我们讲到新约时代会跟你介绍那四个希律，这样子建了80年，一再扩大工程，哦，到最后全部被罗马帝国给毁掉，全部被烧了，烧到现在圣殿一个都一点都不留，唯一留下来是哪里？各位，请你看至圣所。旁边那个墙，那是西边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什么墙？西墙，哦，哭墙。以色列人看到那个就会哭，就在那边祷告。到现在圣殿没有了，他们认为西墙就是神的灵在的地方，西墙就代表圣殿，神的灵在那边，哦啊，所以到现在他们会在西墙那边呢，哭着祷告，请把对面的清真寺烧掉吧，神啊，赶快降天火把他们烧了哦！因为除了那罗马人留下那一个西墙之外，全部的地现在都变成清真寺了。这个回教徒在那边建两个寺庙，好、哦，这个以后我们再提。会幕介绍完毕，好、哦，我们来讲律法哈、哦。我们刚刚提到说，神要叫他们呢成为圣洁的国民，祭司的国度，所以神怎么告诉他们？来，大家。靠近西乃山，当他们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，那是很大的平原啊，那个很大的平原哦，水泉啊，那个河流有4条啊，水泉很多，井水啊，地下水都很丰富哦。是西乃山本身呢、啊，哦，那个高山啊，大的那种高的很粗野，非常的那种悬崖峭壁，很可怕。可是山脚下那个平原呢、啊，很舒服。很凉爽，水很多，所以依照学者说，他们去那边玩的时候不用带水壶，那里的就地就可以取材了。哦，所以在那边蛮舒服的，过了10个月。那当时呢，神要跟颁布律法的时候，神说：“你们现在要来跟我见面了啊、哦，来靠近山脚下，你们不要在那么远的平原，靠近山脚下，先斋戒3天，自洁3天，要跟神见面，多么神圣的事！哦，那接下去呢，山脚下都围那个界限，不可以靠近那个山。”碰到都不可以，也会死掉。然后让他们呢心里做这种很准备、这种很肃穆的气氛之下，然后开始呢乌云密布，开始呢哇山上冒烟哦，然后有地震哦，又闪电又打雷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神出声音呢颁布十诫。什么什么？十诫是神呢分3次颁布的，先口传，第一次先神对着摩西讲啊，他们都听到了。啊，因为听到听这个十诫的时候，是在刚讲那种乌云密布、那种闪电打雷、那种非常可怕的地震的时候，下面很害怕，说：“拜托摩西啊，你神跟你讲就好，不要跟我们讲，我们实在很可怕，我们要躲到帐篷去了，我们不要听了，我们怕这样子我们会死掉。”哦，神多么的威严！所以最后呢，是摩西一个人上山，摩西带着这个约书亚上山，最后呢，摩西在山上40天，啊，这40天呢，可能他们觉得说，怎么去那么久？哇，会不会摩西也是被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闪电打死了？哦，那是可怕的景象啊！他被神打死了，会不会？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想到糟了，那我们没有首领啊，在群龙无首之下，哦，他们会想到，那这下子怎么办？会不会再像利非定那样子，亚玛力人跑来打我们？会不会再有其他那个沙漠民族来打我们？那没有头嘞！所以最后呢，他们想到干脆回埃及去。啊，想到埃及呢，就想到什么？哎，埃及的牛犊，埃及所拜的神，动物神里面公牛最大，所以他们就身上的金银拿出来，就开始做牛犊，一个看得见的符号，哦，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符号，比较安全感，哦，像摩西不见了，所以有一个看得见的这个，哎，这个牛犊也是耶和华，他们这样解释，所以最后他们也学埃及，埃及人拜牛犊怎么拜？埃及人在拜公牛怎么拜？要喝酒呀，哦，要吃宴席呀。啊，喝酒吃宴席，人就乱了性，乱了性就开始玩耍，玩什么男生女生的玩游戏，好，最后呢搞出淫乱的事，所以最后呢，摩西那40天下山之后呢，气得呢最后摔了法胆，最后把这牛犊呢融化，最后放在水里面给他们喝，强迫他们喝这恶心的东西，哦，那最后摩西说：“谁呀、啊？谁是属耶和华的？过来我这里。”所以最后我们看哪一个家族呢？大义灭亲呢、啊？利未家族。利未家族出来杀掉这一些呢3000同胞 哦，也因为利未家族呢大义灭亲呢分别为圣。所以说本来利未支派是被咒诅的，上一次我们上课提到雅各在祝福的时候对利未没有祝福啊，他说利未你这个老三居然呢，跟你二哥呢西缅呢，哦，为了妹妹底拿被强暴居然跑去把人家四件城都杀掉，你们好残忍。所以雅各是咒诅他跟二哥一样要分圣在民中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利未家族今天这么好表现，化咒诅为祝福，分也是一样分散在民中。每个支派后来利未人都有分到城市，利未人没有分到土地，但是每个支派就会提供四个城给利未人住。利未人住在那里做什么？做圣工。每个支派都要有人教律法，教圣经的道理，利未人最后就做这么神圣的工作。甚至亚伦的家族做大祭司，可以进去圣所至圣所。好，好，而且我们说呢，这一次的牛犊事件呢，真的哦，他们呢吓到了，同胞呢被杀了3000，哦，他们真的是吓到了，所以最后呢，摩西再度上山40天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十诫，这个律法是分3次：第一次神用嘴巴说，第二次是上山40天下来摔掉了，啊，最后第三次，哎，摩西又上去40天。哎，法版呢？神用亲自写的，啊，甚至教他们，哎，怎么样做这个会幕，这个规格该怎么做？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做会幕的时候，可能经过牛犊事件，他们吓到了。他们这一次呢，哇，真的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连那些女人呢，女人都把金子看成是生命一样。就他们埃及拿来的金子，拼命的拔掉啊，耳环啊，项链通通拔出来，通通的献出来。到摩西还说不要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可以拿回去了，这样够了，够了。好，哦，啊，甚至有的妇女呢，不只说哎有钱出钱啊，出了金银，有的妇女甚至还出力，来织那些帐幕、织布，哈，哦，甚至来上面请你看大祭司的制服，大祭司的制服，简单介绍一下，哦，也是这些呢妇女们织出来的，哦，这大祭司制服有内袍比较贴身，啊，外面有一件外袍，外袍要细腰带，它是蓝色的，蓝色代表天，代表神，哦。然后外袍的外面有一件以弗德，那就是背心呐，啊。那个以弗德的肩膀啊，哦，肩膀那个背心呢，两边的肩膀呢有两个红玛瑙，红代表血。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去至圣所里面要赎罪，哦，啊，红玛瑙上面呢，就右边六个支派，左边六个支派的名字刻在上面。大祭司带着他们进去至圣所赎罪。至于呢，这个背心的前面你看有个胸牌，跟各位一样挂了一个牌，不过我们的牌比较小，它是比较大，它是一个大口袋啊，真的大口袋。你看你的牌子也有口袋，像我就装钥匙，二重教会的休息室的钥匙，哦，大口袋，哦，啊，大口袋里面呢就装了两样东西。那两样东西一个叫土明，一个叫乌灵，哦，我们常会看到土明跟乌灵。这一期的圣灵月刊这个谢顺道长老有特地解释什么叫土灵，什么叫乌灵，你们可以参考这一期的圣灵月刊。好，哦，那是两个牌子，土名哈，哦，我简单的说，土名啊就是可以，啊，乌灵就是不可以。因为将来摩西死了，将来约书亚死了，神跟摩西讲话，神跟约书亚讲话，说将来神不见得再出声讲话。啊，如果他们想要知道今天我们要做这件事，神的旨意如何，那祭司进去，大祭司进去呢，这个土灵跟乌灵呢就可以显出乌，哦，土灵跟乌灵，对不起，就可以显出。如果是土灵的话，可以，我们跟神问这件事可以，如果是乌灵的话不可以。这个叫决断牌，就放在那个大口袋里面啊。你会看到那个大口袋哈，大口袋的外面有12块宝石，那12块宝石哈，每一块都是一个支派的名字，12支派，代表大祭司带着这12支派进去至圣所，带着他们进去赎罪，哦，这样简单介绍，哦，好。那我们说这个西乃山呢，这个牛犊事件呢，哎，最后终于让他们，哎，了解到耶和华真神并不是跟埃及的牛犊一样，耶和华真神是充满宇宙的神，不是那一只牛可以取代的，哦，好。那我们说这一次的事件呢结束后，哎，从此他们这个会幕也做得差不多了，哎，他们要从西乃山出发了，10个月后从这里出发。要从这里出发，你发现开始抱怨，3天就抱怨，很热啊，刚讲西乃山下大平原，水很多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像最近这几个礼拜，因为我先生最近这几个礼拜都开车子回来， 所以他就会再回到山上。每次他叫我出去走那太阳下，我就说不要啦，会黑掉啦，好很热啊，很不舒服啊，尤其他这个人呢比较浪漫情调，喜欢去走那个这个不是大路，那走那个偏远小路，那里有花啦有草，他说哇那好漂亮，可是我就是比较不浪漫，我就觉得大路比较好走啊，所以我常会跟他这样洗洗甩甩，不要我不要走那里，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西南三家人平原十个月住得那么舒服，现在叫他们一出来开始走，各位请你看地图啊，请看我们上一次第二张地图，上礼拜第二张地图，我们从西南山再出发了，看箭头往右边，阿卡巴湾那边，那边你看阿卡巴湾的右边就阿拉伯沙漠，米甸那边阿拉伯沙漠，那阿拉伯我刚跟你讲阿拉伯沙漠 有那种焚风啊，很热的风，那温度40-50度以上，那种热风吹过来，路又难走，因为这个整个西南半岛，北半部沙比较多，南半部是石头比较多，石头高低不平，然后加上那种热风，他们就开始三天就开始抱怨，我们说抱怨要不要处罚，要，这次开始处罚了，火就出来了，天火出来，还好没烧人，警告一下烧帐篷，把他们吓到，可是再走一走还是抱怨，再走一走呢，每天吃这个玛瑙天上的面包，每天这样淡淡的甜甜的，淡淡甜甜，每天吃一样，他们开始想什么，开始想埃及的麦香鱼，我们上次提到了面包加鱼，有葱有蒜有黄瓜，对不对？多好吃，他们想到那个，所以他们在吵着要吃那个，好啊，再处罚，这次处罚是你想吃就让你吃到吐，嘴巴吐鼻子喷出来，吃到口服变刑罚，你看神就开始，最后呢好不容易走到北边的加迪斯巴尼亚，各位加迪斯巴尼亚人家都称为迦南地的门口，迦南地的门，有没有看到亚玛利的下面，同样这张地被称为迦南地的门口，一般都简称它加迪斯啊。走到这里呢派12个探子进去了，一个支派一个，走到哪里，12个探子能够走到希伯伦，请看地图，希伯伦呢蛮里面呢，没错啦，他们看到的城是很可怕，在沙漠没有看过城嘛，那现在迦南地文化比他们还高啊，那迦南地的城长怎样，很高很厚，大的石头堆起来的巨人之城，平常我们在我们家不觉得自己渺小，去到西门町去到台北东区高楼大厦之下，星光三月46楼之下，你会觉得哇我好渺小，就最后呢他们就开始巨人城就会把它看成说啊里面的人都巨人，接着考古家去挖说那里面的那些那个西朗古陶挖根本没什么巨人啊，有啦大概偶尔几个比较长得高的，是根本人没有真的是像他们说的是巨人，最后他们还夸张事实还把巨人族讲成食人族，我说那你会吃人越来越夸张，如果会吃人那他们这12个跑到里面希伯伦跑那么远都没有被吃掉，还能够把葡萄一大挂的扛出来，我们要去山上爬山你去给他摘一个花你看看，如果被发现你看会怎样，他们还能够把人家整个这样树整个这样扛出来所以头脑都没有在想，只是看到那这么大的城，那因为迦南地刚我提到它是埃及的辖区，那埃及辖区他们是一个城就一个小王土城一个小王，五谷一个小王，泸州一个小王，三峡一个小王，新庄一个小王，各自为政，那埃及我们说埃及对他们管并不是管得很严他们只要进贡啊，只要埃及有大工程的时候他们有捐一些奴工出来，然后同时呢埃及在做工程的时候他们有把粮食送过来就可以了，所以埃及对他们管得蛮松的，所以他们各自为政之下，他们彼此在防他们彼此自己的城邦，我土城在防五谷的会被打过来所以他们的防御工事就做特别大，所以刚跟你讲城很高很厚，然后呢旁边还有战车场，看到战车场那么大，城那么高那么厚，石头那么大，就巨人之城最后变成里面的人都是巨人，最后变里面的人都是食人族，所以最后我们说这个12个探子后来的结果，耶稣亚跟加勒这两个报好消息的就差点被打死，他们要打死这两个，而且他们说他们要换领袖，他们要回埃及，他们已经来一个全民大暴动， 不是只有这十个探子报恶信，是全民大暴动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真耶稣教会消息传得特别快，南北传得特别快，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，不要把你所看到的、哦、其实可能不是事实啊，传啊渲染啊，最后全台湾都知道某某人怎么样报恶信。注意啊，这里这十个人报恶信的结果是怎样、哦啊、所以最后我们说他们十个人十个探子瘟疫死掉、哦、然后神的命令就出来了，这一代人、哦、第一代从埃及出来人全部都给我死在西南半岛，别想进去了。所以最后他们还在漂流38天、哦、当然也有人跑进去、哦、那不怕死的、哦、很奇怪了，人就是这样叛逆。摩西就说带他们进去，他们说不要啊，现在说不可以去啊，他们就偏偏要去，很奇怪啊，去了去了就真的被迦南人给杀掉，那一些不怕死都被杀掉。好，所以最后呢其他人再也不敢进去。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呢他在西南半岛、哦、我们说当初他从埃及呢就逃离那个可怕的埃及法老的时候，他在西南半岛牧羊40年，他对西南的路很清楚，他知道怎么带路，可是他 遵从神的旨意，神说不能带进去就不能带进去、哦、那么最后他们在加利斯巴尼亚，各位再看一下加利斯巴尼亚其实没有在流浪了，漂流38年。这个漂流的原文叫做放牧。加利斯巴尼亚也是一个很大的绿洲，水也是好几条、哦、水源丰富，水草丰美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他们在那边放牧38年，各自支派各自带开去放牧38年、啊、这38年里面因为舒服嘛，所以你没有看到再有写什么抱怨，只有发生一件事，就是可拉党要争那个领导权，可拉事件。哦，好，38年漂流完毕了，这些人也都一个一个死掉。所以学者在西南半岛呢，也真的看到一堆的小圆丘，石头堆起来小圆丘，他们认为那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坟墓吧，猜测了是坟墓吧。哦，好，那这一代人都死掉，最后一年呢，从加利斯巴尼亚开始要出来了，要出来往右边走。各位你看以东，你的地图以东，今天的约旦南部哈，亚拉巴海下面，我有帮你写以东哈，同样这张地图。好，他们呢从加利斯巴尼亚派探子到以东去，派外交官到以东，问以东你们的高速公路可不可以借我们走，那里有一条快速道路，哦，啊，那一条快速道路哈，就从下面哈，这个从下面这个阿卡巴湾这边，通过以东，通过摩押，再往北边通过亚门，通上去一直通到叙利亚。这一条快速道路哈，后来罗马帝国就在上面铺石头，变成罗马帝国的驰道。啊，今天呢，今天变成约旦王国的一条高速公路，好，照原来这条路。所以当时呢，从加利斯巴尼亚，我们说派外交官去以东，就是拜托让我们走这条路比较快走，以东不答应。哦，啊，在加利斯巴尼亚呢，姐姐米利安也死了。啊，5个月后，他们走啊，走到以东下面呢，在以东的边界呢，哥哥亚伦也死了。啊，这样要走高速公路，说不让我走。啊，最后怎么办？以东要打他们啊，打他们要闪开啊，躲远一点啊，我的以东呢很凶啊。以东是以扫啊，以扫的后代很凶，哦，所以最后他们就赶快把队伍带到下面的阿卡巴湾，要去绕哪里？要绕阿拉伯半岛那边呢、啊？你看多痛苦，要走那么难走的路，又热又难走的路。那你说以东凭什么？以东凭什么这么大胆要打这些选民？有啊，以东人都住在山壁里面，到现在那个古迹还在。各位如果到约旦去玩的话，哦，你从约旦呢会走那个刚刚讲的这条高速公路，车子开到呢比较那个南那个以东南端的时候，哦，哎，你会发现车子开不进去了，羊肠小道，人要下来走，一个人能够过的那个山壁，然后进去你会看到很多古城在那个山壁里面，这样整个山壁有办法凿出一个城林，他们就躲在那边，啊，平常就居高临下下来就抢，啊，抢一抢就闪回去。啊，你要追他羊肠小道你也不知道怎么追，哦，你根本抓不到他，所以以东呢就拽得很，他说你敢从我的高速公路经过我就打你们， 因为以东这样对待他们、哦啊、所以呢，当然以东后来也好几次对待他们很不好，所以最后呢，这个神就派先知啊，在南北朝的时候、哦、这个俄巴底亚苏俄巴底亚这个先知呢，就说、啊、以东你会死掉，你以为你躲在那上面没有人抓得到你，一天到晚想要下来欺负人，神就把你除掉。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俄巴底亚书哈，1081页，旧约1081页，俄巴底亚书第三节，第三节到第四节，1081页，住在深穴中，居所在高处的啊，你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，你虽如大鹰高飞，在星宿之间搭窝，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骄傲，神到以后就要处罚他。果然今天以东人不住那里，今天以东人呢、啊、跑到哪里去，我们讲到新约再说、哦、好，所以我们说呢，现在呢以东要下来打人，所以他们只好带着队伍呢200万人找到下面的以寻别家，就要往右边呢、啊、绕阿拉伯沙漠过去，绕过以东，绕过摩押，因为摩押也不肯介入啊，要不然高速公路也从摩押经过，摩押也不肯介他们路，就最后绕过去，到了摩押的北界呢，有一条河叫亚嫩河哈、哦。来，各位，请你看今天的地图，请你看你刚刚看到的会幕这张地图。今天上的都在打战，很烦哈、哦，再忍耐一下，再这一下就下课了哈。哦，这个有没有看到地图？我画南色约旦河，好、哦，这个圣地地图为什么我不跟你差四个颜色？因为它的地形就四种地形。最左边绿色的平原，腓尼基平原，就今天的黎巴嫩；下面的沙伦平原、腓利士平原；下面这两个平原是今天以色列的。啊，中间画红色代表都是山，四大山地：加利利山地、撒玛利亚山地、犹大山地，更南边简直是沙漠了，南地。那就要往通西南半岛去。啊，第三个地形就中间的约旦河谷，世界最低的地方，到了死海那边，低于海平面395公尺，世界最低最热的地方。哦，啊，右边呢，给你插橘色，我给你涂橘色，就高原。今天都是约旦的国土。啊，各位，请看高原右边，你有没有看到高原的下角，右下角，以东你看到了，摩押你看到，我刚讲他们不让人家过高速公路，所以他们绕到右边，绕到亚嫩河，找到了哈，那是摩押的边界，然后这边界我可以走啊，所以他们从那里走了。啊，亚嫩河一走，走到这个地中海，对不起，不是地中海，走到死海，亚拉巴海就死海。他们要开始呢，再向北边的国家介入。哦，那里我写摩押高原啊，那是哪一个国家？那就是那个迦南人的土著啊，哈、哦，迦南地的土著，本来迦南地土著是住在约旦河以西，结果很厉害。那种迦南地的土著叫做亚摩利人，亚摩利人很厉害，就跑到右边来。各位请看，他就占了巴山高原、基列高原、摩押高原，就整个亚嫩河以北就出现两个迦南国家。所以以东不介入，神说你忍耐，以东是哥哥啊，所以你忍耐，不要跟他打，你绕路。摩押是亲戚啊，那是罗德跟他大女儿乱伦生的孩子，他亲戚，所以你忍耐了，他不让你过，你就不要过了。哦，其实摩西讲得很客气，我们走高速公路，我们都不要碰到你的田哦。我们如果要喝水跟你买，你们田产我们都不会碰到，就过路就好。那这两个国家这么凶，不让他过。现在经过亚嫩河的边界之后，再跟北边这两个迦南人的国家介入，不介就打，神说可以打了，那不是亲戚可以打。就接下去哈，他们就开始打。哦，那个亚嫩河到亚伯河那边哈，那个国家呢叫做西宏，那个国王叫西宏，就打到他连他的首都啊，他的京城西斯本都被毁掉了。趁胜再往北边再打巴山，巴山国王啊，那是一个巨人，因为他睡铁床，哦，他们有铁还能够坐床，所以这个学者说，这个住在巴山那个西宏，哎、啊，对不起，不是西宏，住在巴山那个恶那个国王，是最高尚的一族，迦南族里面最高尚的一族，有铁床可以住， 可以睡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打到巴山啊，到巴山那里去呢，就打下了60个城。你看看以色列很厉害，这下会攻城了。原来沙漠都没有城哦，他现在会攻这个亚摩利这两个国家，甚至北边的高山呢，攻了60个城。那么有了巴山高原，有了基列高原，你看你的地图，那个地方呢是牧草一片，森林一片，所以诗篇那里写巴山的公牛，因为森林一片，牧草一片，所以那边的公牛都养得非常壮，养得非常好。哦，所以这样一片的绿草地呢，比起沙漠来，哇，好的太多了。其实啊，何以西的迦南地更棒，他们还没看到那个笨流变，他就说我要住这里。所以各位来，请你看看第二张地图，第二张地图哈。请你看右边哈，以色列12支派分布图哈，请看右边死海旁边来流变，你看，他说他要住这里。哦，这里绿绿的，比那个黄黄那个沙漠好多了。然后加德他也说要住，马拉西一半二点，所以总共有2.5支派说他们住在这绿草地。哎，你知道他们住在这绿草地啊，住在河东有多可怜？因为没有约旦河当那个边界，没有约旦河保护。说后来他们饱受亚门啦、摩押啦、阿拉伯这些沙漠游牧民族的侵扰。流便哈，后来在这儿住了大概200多年就不见了。你以后看到圣经没有流便支派了，已经被摩押吃掉了，真的是笨流便。哦，啊，至于呢，那个加德他们，加德呢跟马拉西他们呢，为了要团结共抗外侮，这最后圣经也没有再找到加德支派，也没有找到这个右边的马拉西支派，他们就联合，因为那边有基列高原，所以他们就联合为基列人。所以以后圣经就提他们这两个叫基列人。啊，下面流便没不见了，被摩押拿去了。哦，这个我们呢，哎，来到河东了，打下亚嫩河以北，请你看亚嫩河以北一直去到北边的黑门山，全部都被哎他们拿下来了。所以当他们拿下来之后呢，现在等着要过河了哈。我们今天呢把这里弄一个段落结束哈。所以如果我待会儿耽误各位一下时间，请原谅一下哈。好，我们说呢，他们现在呢，亚嫩河以北都是他们的国土了，河东都是他们的，所以他们呢就在，请看地图，尼坡山那里哈。流遍那个尼泊上面死海旁边。好，那如果看左边这一张地图，约书亚征服迦南地图，请你看尼泊山旁边有石亭，那个地方那边叫摩押高原，是一个很平的高原。他们在那边呢，哎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边准备要过河，主要的目的是要打河西的迦南地。哇，这个摩押人呢，下面的摩押人看得很不爽，真的很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流遍哈，再看右边这个流遍这块地哈，原来是摩押的土地，而是被河西那个迦南人跑过来吃掉。说摩押现在不高兴什么？那是我祖先的地耶，我们先王啊比较没办法了，被他们拿走了啊，现在竟然你们这外来的这个沙漠民族抢去了。所以摩押呢就很想把那个流遍的那一块地要回来。所以当时呢，摩押一想，哎呦，那我也不能跟你打，你们这么厉害，北边两个亚摩利王都被你们打得这样，都打死了，城都毁掉了，哦。所以最后呢，摩押想到了，哎，看地图，右边的两河，这世界上最会占卜算命的地方，全世界最早会占卜算命。现在一般外邦人呢，那些星座都是从这里学过来的，他们会看着天上的星象来算命，哦。他们呢，在这个圣经记载说，像尼布甲尼撒的时代，尼布甲尼撒住这边哈，他们这个地方会看那个星象啊，这个已经了解到这个7颗星，哦，太阳、月亮，还有金木水火土，7个星。礼拜天就拜太阳，好，哦，礼拜一就拜月亮，啊，其他5个星，一天拜1个星，啊，拜这个星的时候，他们认为说这7颗星呢轮值，在宇宙轮值。礼拜天是这个太阳轮值，而且礼拜天就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拜太阳，啊，礼拜一就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拜月亮，哦，这难怪你会看到但以理书说，但以理他们被抓到这里来的时候，那个饭每一餐都拜过啊， 所以只好要求吃白饭啊，喝白开水。那就是一个很占卜算命法术很重的地方，很迷信的地方。所以今天啊，摩押呢为了抢回他们先王的那块土地，他们就远到这个河东这边啊，远到两河这边啊，请一个最会算命，当时是所有算命师里面最棒的巴兰先知，请他出来，他法术最厉害，好，就请他来。那神当然有阻挡他，那可是我们说他重金礼聘之下，看到那么多的钱，他过来了。往这路上怎么样？我想各位都很熟，就不要再讲了哈。女子的事你们都了解了哈。啊，所以他呢，遥远的千里迢迢来到这个约旦河边呢、啊，来摩押这边，他开始行法术。圣经就提到他呢要七个坛，这个都是他行法术要用的工具，哦。然后他行法术三次，哎，每当他要开口的时候，法术行完了要开口，要咒诅啊，哦，要咒诅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变成了、啊、很差，因为每次他在行法术跟人家咒诅都很准，结果这一次没办法，一出来就是祝福的话。第二次呢，在行法术，在做又是祝福的话，第三次也是这样。那在他们那个，哎，这个两河这边呢，行法术三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。三次之后，他觉得不行，哦，我这个声名会毁于一旦。我这么有名的大法师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在对付这以色列人，如果将来传出去，多难听啊！所以他三次之后，他不要，我不要行法术，我要回家了。哦，这个钱我不要赚了。不过最后呢，他来了一个美人计。他提供给美人计给摩押，哦，你们可以用呢，美女啊，你们不是有很多妙计吗？那些神女啊，多漂亮啊，对不对？都会打扮啊，就用那些美女去迷惑他们那些男孩子。那你知道，男生都经不起人家这样捧啊、吹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赞美啊，哇，你们好神勇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在沙漠中啊，哇，怎么样对付非利士那个亚玛利人？哦，你们在沙漠中呢，哇，这怎么样？这过红海这些事，哎，我们都听了。哦，你们真厉害，就一直这样子在赞美这些呢以色列的男孩子，哦，啊，这些男孩子呢，沿路呢，这个沙漠呢，这个四十年啊，他们以色列女孩都晒得黑黑的啊，对不对？皮肤都臭臭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摩押这个城里面呢，那些神女都白白嫩嫩的，哦，然后又加上放电啊，又会讲一些这样子无微不微，哦，所以最后真的是，心整个都输掉了，哦。啊，最后呢，这些女孩会跟他们讲说：“哎呀，你说你爱我，啊，你爱我，为什么你跟我吃东西又不一样？好，你爱我，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禁忌？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。我用羊奶在煮羊肉吃，为什么你们不能吃呢？”圣经就提到，好，这以后我们下次上课再跟各位介绍这个，又不能用羊奶煮羊肉吃，因为这是他们在拜拜的一种习俗，哦，所以我们看到摩押女主说：“我这样吃，为什么你不能跟我这样吃？来吧，来吃我们的宴席。你说爱我，就跟我吃一样。”哦，那最后呢，哎，这个摩押女子还哎故意跟他们讲说：“你们在西乃山，不是神出现的时候，神在跟你们颁布十诫，神在讲话的时候，有风啊，有雨啊，有打雷。哎，啊，我们这个巴力神就是风神啊，就是雨神啊，就是雷神啊。啊，你们叫耶和华，我们叫巴力啊。”哦，就像那个怪这一样嘛，就风雨之神啊，哦，所以一样啦哈，这只是名称不一样。来来来，跟我一起，然后来，你看我们大拜拜呢，在哦大家呢唱歌啦跳舞，所以在唱歌跳舞酒席那种呢气氛之下，哎，这些呢以色列的男丁都开始呢整个心智都着迷了，哦，所以到最后跟着拜巴力去了。哦，所以我们说，因为这一个事件，这个美人计附带的这个拜偶像的事件，他们呢死了24000人，哦，瘟疫大流行。在这件事之后呢，我们的摩西啊，真的是很感伤，哦，好不容易带出来第一代人都死在西奈旷野，心都碎了。现在第二代人要带进去了，怎么第二代人又来死这么多？最后一次处罚就是石亭事件，哦，而且最后呢，摩西呢要数人数。因为现在呢，要过去河西要打战呢，虽然我摩西不能去，可是约书亚记得要带你们去打战，多少男丁可以打战要算清楚。当初在西乃山是第一次算人口，那一次是算第一代的人，603550个人，哦，啊，现在第二代到底现在呢？这个瘟疫大概死了24000人，大概剩下多少男丁可以过去打战？而且过去河西不只要打战，接下去要分土地。哪一个支派人多就分得多，所以要当作地籍的那种资料，哦，是开始第二次的数算人口，哎，60万1730， 比第一代人少一点，可能瘟疫死太多人。哦，所以我们说呢，现在摩西数完人口之后，摩西觉得说，哇，连这第二代人辛辛苦苦带了这样子四十年出来的新生的第二代，应该会比较好，会比第一代人比较好。结果怎么这样？所以摩西呢，搞那个大集合，讲历史，你爸爸那个时候从埃及怎么出来，哦，怎么过海，哦，啊，因为呢，在加迪斯巴尼亚那个门口怎么样，听十个报恶信的话，不相信神，最后他们都要死在西南。现在你们好不容易可以进来，所以摩西一直鼓励他们要跟神守约，不要学人家那种坏风俗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摩西不止哎跟他们讲历史，摩西还把他们律法重新再整理一遍。出埃及记有颁布一些，哦，利未记全部都是律法，哦，还有这个民数记也是有点点滴滴一些律法，整个大整理变成生命记。摩西最后把生命记呢就重申一遍，律法对第二代人重申一遍。摩西又怕他们忘掉，因为当时书籍很少，纸张很少，而且大部分人都文盲，所以摩西做流行歌给他们唱，哦，唱流行歌哼啊哼啊的，就会记住啊，对不对？ 你如果喜欢一天到晚唱赞美诗的话，你就会记住神的话，哦，啊，最后摩西也告诉他们，哦，你们躺着要想神的话，起来要想，坐着要想，哦，走路要想，手上要带着神的话，额头要带着，哦，门框上也要带着，哦，所以我们来看看生命记，耽误一下，哦，快结束了，哦，忍耐忍耐。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，哦，他们现在戴在手上的，戴在额头的，而是挂在门框上的，都是这一个经节。哎，我们大家念一下哈，开始第四章，哎，对不起，第六章第四节开始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。第七节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、门上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，以色列人哈，他们的国会哈，国会前面有个大灯台哈，上面就写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哦，啊，每当他们在会堂聚会的时候，不管任何人要讲什么道，第一段一定要先念这一段，然后才开始讲道。啊，祷告的时候呢，到现在还是一样，手上一定要缠着一个袋子，然后这里就挂一个盒子，里面有写这一段的经节。啊，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甚至连额头都真的有带。哦，啊，那个法利赛人就最喜欢把那个盒子弄得很大，表示我最虔诚，很大，我最虔诚，哦，我的经节记得最多，哦，然后门框上到现在，如果你去天母那边，哦，很多外国人住的地方，哦，家乐福那附近有好多外国人住的地方，你如果看到那个住家的门框上面右上角，哦，有个盒子，那就是犹太人的家庭，他们叫密斯撒，他们就写这个经节。甚至虔诚人的犹太家庭，或是你去到以色列的旅社旅馆，哦，他们呢会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有那个这个门框上都有这个东西，啊，他们经过的时候就会摸一下、闻一下，哦，这样子，哎，他们有点当作把它好像符咒一样，神会祝福。他们现在已经有点变质了，哦，这是摩西呢殷殷交代。所以摩西呢交代完之后呢，最后我们提到摩西呢要离开人世，哦，我们把这个讲完就下课了，哈，哦，哎，摩西呢走到尼波山上面去。尼波山上面呢，这个位置呢，哎，请你看呢，教宗，我不是要把天主教教宗拿出来，就是要让你知道摩西在哪里。哦，啊，这个图比较不太清楚，但是你应该可以看到一片山峦哈，哦。这个地方尼波山这地方是海平面大概800公尺左右，啊，耶路撒冷是海平面700公尺左右，所以他可以看的地方很远，整个圣地都看到。而摩西在看这个圣地的时候是春天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记载说，那个约书亚他们一过河就守逾越节，啊，越节就是三月四月，所以等于摩西呢在这个河这一边大概二月左右吧，或三月左右，好，哦，就是冬雨已经停了，哦，啊，就对不起，春雨已经停了，哦，啊，这个开始阳光普照了，万里晴空之下，摩西看到什么？ 看到了最北边的黑门山啊，那些那个是2000多公尺的黑门山，最北边在今天的黎巴嫩那边哦，白雪皑皑。然后接下去进入以色列境内，中央山脉全部绿色的那个绿草如茵，非常漂亮。然后看到那个海边的那个海岸平原啊，摩西看到什么？沙伦的玫瑰花、百合花、各色的花、秋牡丹、水仙花，上面还有蜻蜓啊、蜜蜂啊、鸟啊，哦，在那边飞，蜜蜂啊，在那边采蜜，所以牛奶与蜜之地，摩西看到就是这些。那紫色大地上面还有麦田，绿色的麦田，到了海边金色海滩，然后渭南的地中海海岸上面蓝天白云，摩西所看到了春天晴空万里之下看到这么美的景象，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。因为中央山脉刚刚跟你讲绿草如茵，就牧草很多哦。那你一定会说我怎么这么会瞎掰，今天看到以色列就没这么好哦。神跟他们讲啊，你跟我立约，跟我守约，守我的律法，我就会降雨。这一块地迦南地就是看天吃饭的土地，有降雨就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没有降雨就干旱。所以我先生他去以色列玩的时候，他说哎呦，那里有羊好可怜哦，吃的都是黄黄的草哦，根本不是圣经写的这样牛奶与蜜之地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，罗马帝国把他们赶出去之后，学者他们去查哦，雨量就减少了，这个圣地雨量就减少哦啊，减少之后甚至有时候一年两年都不下雨。然后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前后，哎，雨又开始按照原来的在下哦。所以我们说神是用最好的方法保住这一块地，牛奶与蜜之地如果那么好的话，那四周围的国家早就把它抢光了。那1948年呢，以色列要回去复国，那哪还有空间让他们住，就是用这种让他们变成了不下雨不毛之地，搬进来的就觉得这里不好，又搬出去。所以他那里的人口一直维持很少，是难怪哎，以色列人要复国的时候就有很多空间让他们回去呢，一批一批人的回去。这摩西呢看到这么美好的景象，其实哈，摩西早就对以色列人讲，他在尼泊山呢，在看这个景象之前，他早就跟他们讲，你们进去要做环保哦，进去不可以乱砍树，结果子的你就不能砍掉，除非不结果子的你才可以砍下来做木材。所以摩西已经交代他们要把环保做好哦。那后来我们刚刚提到，因为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被赶出去之后，神不降雨了，加上哈，阿拉伯人搬进去啊，土耳其人搬进去都乱砍树，难得有的树又乱砍啊，水土保持不好，是难怪2000年来它就变得比较干旱。不过最近他们又慢慢在复原了，牛奶与蜜之地又慢慢在恢复了哦。我们今天抱歉跟各位耽误一下哈，我们大家重新默祷。